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刚刚过这个八月中秋节啊，然后说这个佛教一个就是说月光三密啊，月光三密就是爱月三密，然后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相当于就是爱月三密，阿弥陀就慈悲三密啊，就是说阿弥陀佛他以愿力、智慧、神力和这个大慈悲心摄其千千亿念啊，成就这身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以大愿力回向进入一切众生心想。他说众生念这身佛号与同于啊这个啊这个就像这个天上月亮很多星星跟着月亮一样啊，这个啊就像这个千条万河啊，就是说东南西北所有的河道，这个水通向什么地方呢？都通向于大海。那我说所有众生的善根都通向于什么？通向于佛。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可以摄一切众生善根而得圆满，就是说你念这声佛号的时候，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善根在这名号的加持下令得圆满，令得圆满并且遍满十方。所以我们先前不管是定善、散善、扎善啊，所谓定善就是我们啊在禅定中获得的一些善根福德和因缘啊，就是禅定的功夫或者观想的功夫、持咒子的功夫、禅定的功夫、四禅八定，那都是定善。散善就是你皈依三宝，然后这个在寺庙里面所做的一切功德，在三宝前所做的一些供养啊，比如呢供花供果啊，这个供水，来在佛面前供佛供法供身，这一些赞扬佛陀、赞叹佛陀啊、礼拜佛陀或者是称名，或者说在佛前啊处于受，在佛面前受戒八关斋戒种种功德，然后这叫散善，然后是散善功德。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家里面孝敬父母、尽职师长，那在这一个好公民，在世间啊，这个单位上做一个好工人，在家庭里面做个好丈夫、好孩子，乃至于呢好妻子，那就说三成四德，或者说这个在家难撞修施善法，是吧？那就说这一切善法，在这身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加持下。啊，这种功德悉得圆满啊，并且不是这一世，而尽现在、过去以及未来。就是说，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善法，就是说定善、散善，乃至于生活中的杂善，那就是现在定善、散善和杂善，那对于你还会做的，就是说你明天可能会做的定善、散善和杂善。我这一切现在过去未来的一切善法，那说你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都能够令得圆满，令得圆满，也就是菩萨戒的讲，一受菩萨戒啊，受三世戒，就现在过去未来啊，一切善法能够在这一念之间获得圆满，就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念这身阿弥陀佛名号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这身名号是什么？就叫做月光三密，月光三密叫慈悲三密，就是佛陀回向过来的月光三密。那说这种三密力啊，这种三密力可以令我们一切众生善法啊善根增长故，那善根增长故福德就增长。就是说啊，我们遇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所有的善根悉得究竟圆满故啊，我们这一生阿弥陀佛名号，遇到这一生阿弥陀佛名号，不但令我们先前的这个善根能获得究竟，究竟的善根相应，还能够令我们这个善根啊圆满，善根渐渐圆满。就是说我们究竟的善根，获得究竟的善根不能代表你已经圆满了，那就说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样渐渐圆满啊，渐渐圆满。所以呢不愚持善根，那你所有的福德就变成人天福报，掺杂着无明分别跟执着。那这无明分别执着在接受这种福报的时候呢啊，这是人天福报，那么说恶业重的时候呢还会把它遮盖掉。 那我说会堕落到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于人天、阿修罗。那我说我们今天能这一句这声佛号的善根，可以令我们这个善根圆满。那我说我们在无助恶事、苦而骄傲的时候，冷月交加的时候，痛苦不安的时候，在这个火灾之中能遇到这声佛号，我们的究竟善根现前时，可以令我们得到这个息快的解脱，是吧？第二个呢，并且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有个念念不放去，那说你遇到这次阿弥陀佛名号在你心中，哦，念念不舍着，那你的善根就是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能获得你善根的圆满，善根慢慢增长嘛，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样啊，不断的圆满，是吧？那我说就像四五的月亮到三十的月亮，那我说我们的恶业慢慢的消失，我们的月老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痛苦也慢慢的消失，一直消失到干干净净的，就是烦恼啊、痛苦啊、世间的这个活跃啊。那我说我们在这个活生活跃的骄傲之中，那我说这种符号在我们心中浸泡着，那我们这个清凉就像这个清珠一样，今日水中哪有水不清之理呢？所以这种符号在我们心中忆佛念佛，那我们心中的烦恼也渐渐的就会消失掉。那么说这个获得这种符号，那么说这个必然的就像初一十五到三十的月亮一样检出，就让我们生死渐渐的离我而去，烦恼也慢慢的离我而去。如果你要学佛的话，烦恼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啊。那样的佛号在心中没有建立住，那就挺麻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大家刚刚过了八月中秋节八月中秋节这个月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月光三昧、爱月三昧，就是慈悲三昧。佛陀的慈悲三昧常浸泡在我们心中，可我们不知道，不知受用，然后天天无明分别执着，不去念它，所以我们善根不能增长，福德不能增长。那么说善根福德不能增长，那么说你无明分别执着就在增长，那你的痛苦烦恼焦虑不安火生火跃的这个东西都会显现出来，慢慢增长，增长就是地狱，是吧？恶鬼出生的，那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要常思维阿弥陀佛，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后面就是广说上一次就讲到这个广说里面有九项一个是第一项就是讲阿弥陀光明无量，是吧？其实已经讲过了。那第二个呢就讲寿命无量，第二项是讲寿命无量，讲阿弥陀寿命有多长这个讲到舍利弗全世界人都变成舍利弗来计量，是吧？也不能够计量这个佛陀的寿命是多少。第三项就达到大众的功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这个所具的功德所具功德于佛应该是无二无比他说到极乐世界一会二会三会，他有能华三会我们娑婆世界有能华三会，释迦牟尼佛三会，弥勒菩萨三会。然后第一会是92亿尊生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初子成道之时说这个皈依持五戒的弟子，是吧？这个在佛面前见过面的三昧解脱，在轮华三会里面第一会全部解脱，第二会的就是相法时代的94亿尊生。那说这个持五戒的这个居士说这个同轮解脱，或者证阿罗汉，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去成佛。那说第三会是96亿尊生，那这96亿尊生在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末法时代皈依三宝的人。那么说我们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会解脱，但是时间多长呢？96亿之内，就是弥勒菩萨下世的时候，那么说在轮华会上第三会解脱， 第三会就是末法时代，有96亿人在轮法会上第三会解脱啊，三会那个弥勒菩萨还在呀，是不是？那我说轮法会上啊，这个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的人，还不是讲持无戒的人，就是皈依了三，在佛面前皈依三宝的人，在轮法会上统统解脱啊。所以但是呢，弥勒菩萨得到人间还有多长时间呢？按照我们人间的寿命来讲的话啊，还有这个56亿年，是吧？56亿万年啊，是万亿年还是亿万年，对吧？那说这个就我们人间的寿命56万亿年，但对佛陀来讲的话，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就回来，发现这里的众生都成佛了，就这么样子的，知道吗？就是我们看这些众生没有成佛，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回来以后，弥勒菩萨正在成等正觉，知道吗？很快的他就成佛了。因为佛陀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概念，他说时间空间是我们的妄想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天上比如说第四禅天一天的话，那我们要过500年了，是吧？过500年，那么说他们吃个早饭我们就死掉了，是吧？吃个午饭我们又转一生了，那转不知道转多少生了。所以我们很在乎我们今天好像啊，这一辈子好像好难过的样子。事实上在天上看我们的话，就像那个风一样在吹，是吧？所以那个经典上讲了，就是说身于气泡，心于风，就是我们的心就像风一样啊，生生灭灭的啊，生生灭灭。按照佛陀观察我们每个念头的话，就是说佛陀看我们的生死，那就像风在吹一样啊，很快很快，500年，一瞬间，一弹指就没有啊。那这就是佛的一念，就是佛的一念，司法界就是佛的一念，因为佛陀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为时间的本身就是他的法身，他哪有时间呢？他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时间跟空间是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爱因斯坦都知道。他说，时间跟空间是意识的一种变化，对吧？所以你看某一个人，一瞬间有一些人在某一些地方，他一瞬间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你看有人那个飞机飞到一个空间里去。他过30年、40年后又出来了，但对于那个司机来讲，也是一瞬间。我过去也讲，就是说我过去在南京有一个那个真空袋里面住着，我那个感受一下真空的感觉，所以他把我搬到那个真空里面住着。然后我们在里面多长时间呢？我自己感觉到只有5分钟，就是进去以后感觉到空间，因为他的一种真空状态啊，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所以但还是有一点时间，我感觉到是过了5分钟，但是呢外面已经，因为站在里面去只能45分钟，就是45分钟必须要出来，但是我感觉到刚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他45分钟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才10多岁啊，在什么地方，这房子在南京我记得，在那个火车站的一个针，他在外面摆了一个真空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叫人家进去，好像是20块钱一次，20块钱一次好像。然后呢，你进去坐一下，在里面坐坐，然后45分钟就出来，然后我们在里面坐45分钟，但我感觉只有5分钟，就是说人家都可以创造的一轮时间的一轮绝对的这种时间，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的时间变得很短啊。所以现在我们看有些人把人炖起来以后死掉了，然后到一定的时候把他在搞活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一瞬间，刚刚一睡觉醒过来之后，他只知道他当时那个事情，那中间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他感觉到就一瞬间。你像虚远老和尚在那个终南山打坐的时候，他打坐是146天，进入146天，他这个烧芋头，他进入禅定烧芋头，他把那个芋头烧到里面再烧，然后自己就去日定，一瞬间他就日定了。一定多长时间？ 他一定就是一是六天。后来那个上面一个叫什么霞法师跑下来，他这几天怎么没见到老和尚呢？他就跑下来去找，看到边上好多这个什么老虎啊野猪的那个脚印，他以为老和尚被老虎吃掉了。后来找一个找到边上去一看，诶，他在打坐啊，那边的那个山芋还在煮，他说已经火已经灭掉了，所以他就开镜，他开镜以后他出来以后，他就马上就第一句话，哎，赶快来吃芋头，我正在烧芋头，因为他一天吃一个芋头嘛，一天吃一颗，他种了360颗芋头，他说一天吃一颗芋头，他每天烧一颗芋头，那说这个他叫他们来吃芋头，其实他已经过了16天了。他停下来以后的话，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时间了，那就是我们的烦恼。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一天好难过啊，就是你今天活得好累。你的意识啊，你的意识不停地奔跑，不停地思想，不停地这个思维。所以你觉得你一天就是好难过。那说有人说，哎呀，100岁的话，那多长时间呢？其实如果你进入禅定的话，我以前在洞林寺的时候，我在洞林寺打坐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日子是什么样的，因为那时候打坐啊，我那时候是不捣蛋打坐啊，那个一坐下去眼睛一闭就没有了，人没有了，睁开眼睛天就亮了，然后在尼佛塔的上上殿，然后回房间一打坐就没有了，然后睁开眼睛又亮了，我觉得这个人日子啊好快好快的其实就过去了，那所以就是说人要进入在定的状态的话，那日子很好过的啊。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很统型的状态，因为你的思想一直停留在那个小时候那种状态，这中间好像没有过一样的感觉，是吧？所以就会显得很年轻，是吧？所以你为什么显得那么年老呢？你为什么显得时间好长呢？因为你思想太复杂了，就这么简单，是吧？因为思想越复，你觉得你时间越长，你的思想就越复杂，那你的烦恼造业力就很重，是吧？所以天上造业力很少呢，因为他的大脑子的业力啊，他造业的机会很小，因为造业他非常纯净，他的思想非常非常静，所以他造业的机会就很小。那我们思想，就打个比例来，人家过一个小时就造一点点业，那你过5分钟可能造1个小时的业。知道吗？就是说你一分钟可以造很多业，就是因为你的时间已经拉长了，你一分钟可以造很多业，人家一年都造不到一点点业，而你造的业就很重。所以在世界烦恼越多的人，这个思念越多，思想想的越多的人，造业就越重。这个跟法性没有关系，都是妄想而已。你不管去思维什么的，包括看书啊，你学习啊，但是越大脑意识去思维，都是在造业范围之内，那都是在造业，只不过造了一个善业而已。但是呢，也你法性它不是造业的范围之内，那是一种寂灭的状态，那是一种很干净，并且呢，很宁静，很寂灭的状态。就说日子过得很快，所以你白天晚上一瞬间就过去了，真的这感觉。就是说我，你打个比例来讲吧。我常常下定以后到房间里一打坐的话就吃午饭了，再打坐就吃晚饭了，结果就说尼佛塔念佛，我一打坐就吃午饭了，我又到尼佛塔念佛，我觉得好麻烦，就因为我一打坐一凝神马上就吃午饭了，这个太快了吧。我刚刚一下定我吃过早饭以后到房间一打坐一凝神，过一下子怎么又吃午饭了呢？他说刚刚坐了一下，因为他一凝神寂灭的时候啊，他那个时间在大脑子里就没有了，所以过一下子还没五分钟，哎，就打完念佛了。我心里想，这我要随着外面走的话，就把你搞得很累，因为外面人很多人呢，你本来在寂灭之中，本来一天只要5秒钟就过去了，或者5分钟就过去了，可是呢，外面拉着你去干这个事干那个事，然后呢，把你时间就拉长，我觉得有造业的这么个机会，所以。但寂灭也不一定完全好，为什么呢？很多寂灭在那种状态，它也不能造善业，也不能造恶业，但是呢，在无寂状态，这个无寂状态也不能造善因的，所以呢，这也是不是好事。所以我有时在触动自己，不要再静坐。 不要再寂寞地坐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那我们说，我把时间拉长一点，多做点善事，多去帮助众生，或者多多讲讲法。跟众生讲讲法的话，我这十分钟，比例来讲，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时的法。但是我在房间坐的话，我可能就只要许五分钟，我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其实我就过了五分钟，但是我觉得太浪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不如把它拉长。拉长可以给大家讲讲课啊，像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时间在我空间中就纳了80年，但是对于释迦牟尼本人来讲的话，这是一念而已。释迦牟尼佛一念过去了，我们感觉到他活了80年，是不是？那么说他其实一念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有一些走失也是很了不起的，像虚云老和尚，如果你不知道他这样的圣人是什么样，你觉得他活120岁，你觉得毫不简单。但是你要是面对他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真的没过什么时间，他可能觉得一瞬间一瞬间时间就过去了，他根本没有时间概念，是吧？还有人跟我讲，他说：“师父啊，你吃了很多苦啊。”我说：“我没有吃什么苦啊。”那师父啊，你建这个寺庙好辛苦啊，又跑东边、南边、西边、北边，然后到处去什么弘法利生啊，然后去斗众生啊。我说我没有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很安静的状态啊。就是说，有人说师父受了好多苦啊，吃了好多苦啊，受了很多委屈。我说没有受什么，也没有什么吃苦，也没有什么辛苦，也没有受过任何什么委屈啊。因为我在寂灭状态，我心里常常安定在这种寂灭状态，从来没干，我一直在受着一种法喜，一种快乐，一种法的喜悦。这些社会上讲的委屈，我在多林寺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他说那个师父很坏很坏很坏，他跟我讲，然后我也跟着讲，他很坏很坏很坏，但是在我的大脑子里面根本没有他很坏很坏的这个意识和概念，就是我没感觉到他很坏，就是因为某一个人说他很坏，我也跟他一起小学，就是说那个人很坏很坏，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希特勒很坏很坏，我也跟自己讲希特勒好坏好坏好坏，但希特勒有多么坏呢？我根本就没感觉到过啊，我也没接触他过，也不知道他这个人存在，因为这个人我根本没研究过他，我怎么知道他坏在哪里呢？后来我有一点发看看他的一些文章，哎，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啊，这个人很不错啊，你写的文章很不错啊，又是研究他很深的一些思想的话，哎，我觉得还挺优秀的，不然的话怎么那么多人跟着他，所以全是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这个很坏的意识根本不在大脑子里面。所以在多林寺以前有一个当家师，人家都说他很坏，但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发现他讲话了好善，并且呢对师父那么孝道，对寺庙那么尊诚，对我们都那么关心。我说在哪个地方能看到他的坏呢？我怎么看不到呢？怎么别的人都说他很坏，我怎么看不到他很坏呢？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呢人的分别妄想啊无明显出来的这些境界，知道？其实这个世界它应该是绝对而言的话它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概念啊。所以这个佛的寿命，大众的功德，就是轮法会上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尊师的功德跟佛的功德都是无二无别，他的寿命都是无二无别啊。极乐世界第四项就是细数这个宝树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就是极乐净土啊，那个宝树比较茂盛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树呢，这个风一吹就出现种种音乐啊，后面都会介绍，这讲它的题目啊。第五项呢，就关于到道场序的灵运功德，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些功德起什么作用呢？上可以供养诸佛，下可以变化化度无量尊生，是吧？它种种这个增长尊生一切善根，增长一切尊生福德增长尊生一切功德。那么说可以开显尊生种种法忍，获得这个无生法忍，心忍生忍无生法忍，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功德之下，那么说，我们说，最起码来说，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第一个获得心上的 啊，清净进到自性的法身，这个是第一功德。第二个，能够令我们小三根的人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第三个呢，能够立即获得这个种种法缘啊。第六项就是称赞因缘智虚量，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宝树啊，不但能发出这些音乐声音啊，或者在空中升起的种种的音乐，那么说我这些音乐呢都是微妙庄严清净啊，十方世界是第一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嘛，就是说不但这个佛第一，极乐世界的功德第一，不但极乐世界的功德第一，极乐世界的这个音乐啊，种种虚妙的这个变化，有七种难选，七种罗网，七种很续，这些变化都是世间第一。第七项就是细数这个极乐世界的殿堂，或者这个金舍，或者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八十这个空中楼阁啊，那么说雄伟壮观，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宫殿非常非常的广大啊，阿弥陀佛常在这个宫殿里面说法，说这个那个宫殿都是七宝聚成，就是金银琉璃玻璃车珠玛瑙中能宝建的这个宝殿，与虚空一样。那说这个，并且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宝里面都有无量个如意珠，而如意珠放出无量个光明化无量诸佛，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那个尊身都在这种功德下能造啊，所有尊身在里面。那第八项就举出这个宝池其德，极乐世界以七宝池，而那个七宝池是干什么呢？金刚法师常常讲的，他七宝池就是尊身第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进七宝池，就吸出我们的尘垢的，因为七宝池住八功德水。那么说这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那么说我们的八功德水，我们八功德就自然而起啊。所以我们有尘垢，它在里面可以就沐浴有那个你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想起脚的，要想洗脚就洗脚，要想洗洗这个体窝就洗体窝，要洗腰就洗腰要骑剑马就骑马，要木头就木头。那么说要暖的就暖的，要冷的就冷的，并且非常湿心，不会有冰凉或热的感觉，就是不太热了冷一点，不是那个是是不是调不好呢，没有这样的现象，随着你的想并且惑于你的心，就是你想热的它也不会烫你，你想冷了也不会凉你，正好跟你心一样的，跟你心是同时的并且上车下观，那就地狱底下上车下观就不好受了地狱下那大铁围城，上面火跟地下的火上下车，说地狱的尊生在这样受苦。在这里面呢，八功德水上车下上观下车，那么说所有的尊生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这个洗澡的话，那我们现在你看洗汽车它就这样洗，看吗，上面那个水跟底下还底下很多东西，我看日本有一个洗澡堂啊，他那个洗澡堂他真是做得很科学，人往里一站，衣服把它洗脱下来放到一个柜子里面去，然后人进去了以后，就是在那里把两手伸开，然后那个水啊怎么从头到尾的洗，他那个洗澡完全是自动的，洗完以后出来以后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了，然后烘干了，然后出来以后把帽子一戴，身上衣服它自然而然的就穿在身上。大家看过这个视频吗？就是说它是公共洗澡堂啊，公共洗澡堂就是人把那个衣服进去以后，它自然而然的进去以后，把衣服脱着放在一个柜子里面，人走进去把两手张开，然后它马上就自然而洗，自然洗上车下关的，然后就洗完以后它脸了，然后它给你，并且不是那种立坐尊身的心，就是非常的舒服。然后进去以后，他自动的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衣服就摆在那个地方，他一进就把你烘干了，就把你洗好，已经烘干了。出来以后就穿那个软衣服出来，就不要洗衣服了。有这么好的地方，看，那 那我说在极乐世界肯定比这更好了，是吧？你看上午世界都做到这样的，是吧？我有一次在深圳住了五星的宾馆，六星的宾馆是五星宾馆，我没睡过。第一次是一个晚多少钱啊？人家家里做大法事，然后请我们睡了一个晚上。他那个厕所他就是全自动的，我们非常不习惯，不适合那个人。全部是自动的，他个船很大很大的那种船，我们看了就很威慑。他那个船多大？他那个船有我们这个胸口这么高，然后全部是那个什么木头的，全部是红木架柱一样，然后那船很高很高。所以在娑婆世界，我们这一点点都很震撼，非常震撼，何况极乐世界呢，是吧？所以在娑婆世界，还是娑婆世界，我们一点点呢这一点都感觉到非常惊奇。所以大家要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都吐到我们心里面去。你说在人间，在我们娑婆世界都有五苦八苦焦恼，就是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病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特别是五蕴魔苦，五蕴魔苦挖心啊，是吧？这个求不得苦也是挖心啊，就生老病死是身体之苦，但是呢，我们在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是我们内在的苦，求不得苦都是内在的苦，叫心苦。生老病死身体是身苦，那么说里面是心苦，心苦就是挖心啊，是吧？所以再好的东西在娑婆世界，只要你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再好的东西都要脱离，都要离开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法性就是永恒，因为见到你的佛性就是永恒。那说永恒的佛性，那就永恒的法性，有永恒的解脱。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享受的这七宝池、八功德水，这种种功德啊，都是从心里面爆发出来的。你心里怎么想，不违背我们的心，没有丝毫恶念。因为诸上善人诸会一处，那个地方一切法都是善的，丝毫的恶念都不会升起，就没有任何恶念让你升起来，没有这个机会让你升起来，是吧？没有恶念升起来，看到十方法界，你正虚愿里面能看到十方世界，所有的这个人在受苦的时候悲心自生，那么到极乐世界他悲心自己会出来的，是吧？那除非你到遍历一层看不到，极乐世界遍历一层没有法师啊，没有菩萨法师，像是七宝池、八功德水都是菩萨法师啊。他说你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洗澡的时候，那都是菩，那是功德让我们心开意解，都是心地显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到遍历一层，那就麻烦了。到遍历一层这是花冠而已，这是说的冠冕而已，那说这里面很舒服很快乐，但是呢它不是从心里出来，这是那个地方就叫做待业往生，那待业往生，那十二大劫花不开，不能见父母三宝免，没有菩萨法事，那不能到十方世界利益尊生，也看不到十方尊生在受种种苦，不能孝顺父母，也不能够救度你自己想救的人，啊，在那个地方也是比较愚痴的，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也见不到，所以在此世界闻到了遍历一尘，都是很恐惧的。以我来讲的话，都是很恐惧的。为什么呢？虽然很快乐，但不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那多恐惧啊！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人再也见不到了，没有菩萨法师，不能见佛。虽然你自己很快乐，但不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那有人讲呢，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遍历一尘，我也要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恐惧的，是吧？所以我到遍历一尘，我还不如不往生呢。我在此世界念阿弥陀，我下辈再来。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见佛，啊，下品跟中品我都不要出，都要去干嘛？都要去见不到父母上嘛？你想救的，你看的这些人都看不到了，你想帮助的这些人永远帮助不了了。对吧？在此世界修行一天，不如在彼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天，就是遍历一尘。所以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都是见佛的，观无量寿经下六品是不能见佛，就是胎生，啊，所以这里面讲七宝池八功德水一定是见佛的这个体，知道吗？见佛就是见自性，见法性也就是见自己的自性的法性，是吧？他说这些七宝池八功德水的显现 都人心地上，你会感受到，你会感受到心地上的解脱。见者就是说，这样你见到那个那一体的话，自然就念佛、念法、念身了。就是说，那个八功德水在你心里面，就是说，你到了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或者看到七宝树的时候，看到功德的时候，看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花背后困就烟雾，舍利迦尼品解光明之鸟，自然念佛、念法、念身，自然念佛、念法、念身，并且呢，他这个八功德水鸟就一叫的这个声音，或者风吹这个三宝树的这个声音，透到我们心里去，立即就进入到我的心。然后我的法身跟着外面的法印，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因为你到极乐世界，你的真心立即显现。那说外面的法性跟你的真心显现的时候，立即显出你自己自信的功德，立即获得了什么呢？念佛、念法、念身之心，知道吗？获得先是念佛、念法、念身，然后就获得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啊。那说心就是自己啊内在的功德的显现。知道，所以这个，所以到极乐世界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是视为大师啊，或者到遍历一尘也是为大师。所以大家闻到以后，一定要升起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啊，回家就呢死命的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要念出念佛，我告诉你啊，要念佛要念出声音出来，要念出你心里声音出来，要大声念。大叫，把你的眼泪给念出来，知道？我感觉到很多居士超山的时候，我就祝福一句，我说你不管是百无台山，还是九华山，还是什么山，一定要把你的眼泪给它拜出来。我们以前拜山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好几次我都流眼泪呀、啊。我不知道大家居士到外面去朝九华山的时候流过眼泪没有？流过吗？有流过眼泪吗？是吧？我在这个普陀山的时候，在洛迦山那个脚印呢、啊，在富罗九院那个地方，我看那个脚印的时候就流眼泪了。还有地藏菩萨那个脚印，我都流眼泪了。就是说，那就是说，你要把眼泪要流出来。看到星云大师每天到杜林寺朝拜我们这个慧远大师的时候，一定把眼泪流出来。要找到这一种悲切的感觉，找到一种感恩的感觉，感觉到你这一生遇到佛的一种难得的感觉。一定要找到这感觉，而不是说这个没感觉，就是念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啊、人家给人家感觉就是学佛就是没有到心里面去，就是表面上灌来灌去的，对吧？怎样的学佛学到心里面去，学到自己痛哭流涕、满脸通红的感觉，是吧？一种非常非常感一种感动的感觉，就是对佛陀的升起，我不是对某一个人，对佛陀升起的一种。我以前在珠海那个里面写那个珠川水，也写了一个珠川水主啊，写这个啊、这个写阿弥陀佛，我不写了多少章嘛，我写了这个没，我哭了好几天，哭了好几天。那时刚了解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殊胜，功德就在当下。我啊、无量劫人流转生死，求不到阿弥陀佛就在当下，求不到阿弥陀光明就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之前，不知道阿弥陀佛接引在你的脚下，不知道观音菩萨在你头顶上抚摸着你的头，不知道你六根都是阿弥陀的光明所照，你就是一个妄想，或者是身下全是佛的，谁也不知道，而到处去像流浪的孩子一样，到处做乞丐，在沙漠里面到处跑，就不知道佛界大家听着追着你跑，你往哪里跑他跟着你跑，你到地狱他跟着你到地狱，你到天哪他跟着你到天哪，你做恶鬼他跟着你一起做恶鬼，司法界他都跑高了就追着你不放，但是呢你就是不肯听话，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就是不肯听话到处跑。那人突然一面回头，有一天你等事了，你晓得孝顺了，看见了佛子就在你的对面了，然后一念回头的时候，忽然之间你的眼水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你一瞬间的事情，知道吗？所以跟开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你要认识到阿弥陀佛就在你的眼对眼之间，耳对耳之间，鼻子对鼻子之间，他一直跟随着你，要找到这种感觉啊。那你这样的学佛很快就去入成子以后啊，这个谁拉你你也不会走了，就这种感觉，就是说获得这个恩德成子以后，谁想把我跟佛分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说啊，把我的肉割掉，把我杀了都可以，但是你想把我跟阿弥陀佛分开，容不可能。有这种坚强的意志，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把我分开，但是呢把我跟阿弥陀佛分开这不可能。有这种坚强的意志，你这样的学佛哪有学不尽的道理呢？所以你成子以后你讲话就有坚强的意志，因为有个坚强的体在那个地方，成子以后你讲话就非常坚强，你做事就非常坚强，待人接物也就非常坚强，不会变成那么柔软的样子，动不动就哭，是吧？所以所以极乐世界八功德水，这个微风吹动呢，来自于小波都可以触动我们众生的心，第九项，第九项就是说。细须这个圣者的果报，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真庄严，新庄严就是正庄严，叫无极之体，一庄严就是清虚庄严，清净的净虚空变法界庄严都会立即显现出来，就庄严四方国土。就是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念的时候这个不有一个机制吗？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种恩，下济三途苦。而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你的功德就可以庄严西方世界所有微妙庄严的国土，一切诸佛面前都用你在庄严，是吧？一切诸佛面前都用你在庄严，刹那时间那清净虚空，清净于虚空，就变法界净虚空变法界所有诸佛的境界都有你在庄严。这个变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蚂蚁法界、蚊子法界都有你的法界，都有你在庄严它，是吧？所以到了极乐世界都有无尽的正报庄严，清净清无极之体，你可以变法界大多少呢？看到虚空就是三界当前世界放在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小到什么样程度呢？小到就是说一根尘沙都融不进去，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叫无极之体，无极之体就清净体，清净体就是说尘不能远，法界就能云日，就是说它那个清净呢，大的有多大呢？三界大千世界放在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小小的尘也放不进去，那叫无极之体。所以到极乐世界获得这种正报庄严，一报庄严就是清净虚空，清净庄严功德庄严解脱庄严，那说遍满十方世界，遍满十方世界叫清虚世界，极乐世界这种庄严。我们人间的庄严的话就是正报庄严，就是常佛坐在这个地方有出家相那是假清净假庄严，叫受正报庄严的时候，无名万侠就是无名了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就是外面世界就是你的衣报，衣报就是上合大地包含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饮食，叫衣报庄严。这不叫庄严呢，这叫衣报，我们的衣报叫衣报，我们衣报还正衣报，正业报就是我跑这个地方投胎一报就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投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球。所以呢这个这个此世界没什么庄严而已，这世界都是生灭无常，都是无明里面显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报跟正报的一轮庄严，又说了化身庄严，不但正报庄严、依报庄严，还有化身庄严。到十方世界，到什么？守着阿弥陀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供养诸佛，示现诸佛，示现菩萨，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你说有人给我告诉他说，他发了一个图片给我嘛？他说他问我是谁，我说这是谁。我说大概是你的孩子吧，一点点大小孩子，他这是不应该来自娑婆世界的我然后你应该在哪里呢？ 他说应该在天坛什么的。我说这个天坛也不坚固啊，他有一天还会堕落啊，然后我们应该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他就说，我听师父讲法，就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到娑婆世界来。但是你要知道，从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娑婆世界来，那就已经不是这个身体了。那我们说那个身体的话，一定是啊、这个啊、最起码的视线都是啊、这个啊、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身体，是吧？那么说他在此世界堕众生，这是一个方便而已啊，永远不会到六道轮回生死，没有无明分别执着。那人讲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那么说他的法身他是庄严的，他的啊、他的报身也是很庄严，法身是清净的。那说他的化身，他有两种身是吧？一种叫做呢化身，一种叫应身。那说他的应身为什么是木头啊？他的应身为什么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呢？难道他造了什么业吗？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藏像，或者我们请的这个佛还是蛮庄严的，但是我们后面的像他就不庄严了。难道那个后面那个佛像造了什么业，他像不庄严吗？因为他像为什么这个应身像为什么不庄严呢？难道是佛还造了什么业吗？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不是造了什么业，是随尊身而显的，知道吗？那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现男相、女相，那这男相为什么有男相、女相，还有丑相、美相呢？难道这个相还造观音菩萨造了什么业吗？观音菩萨没有造业。他现在就是愚相，那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心里想，我要来的时候，我要像观音菩萨一样无量化身，然后呢，像释迦牟尼佛闪烁相，我绝对不会像爸爸妈妈的一种相，他很烦恼，是不是？或者像常佛这个相，常佛还要上厕所，还要烦恼。那说这个相我不愿意写，我要写的最起码有神通变化，清净解脱，是吧？但是呢，也不一定了。那就说，无量寿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很多的菩萨视线，与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同等的，是一样的。他在你面前看到的，他也是有烦恼的，也就是说，并且呢，还有很多的业力，并且呢，还有妻子儿女，啊，更加的一样。他除了念阿弥陀佛跟我们讲佛法之外，发现所有的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会上厕所，也会种种烦恼，知道吗？现了种种烦恼相，那你就不愿意来，不愿意现这个相。但是事实上，到极乐世界回来以后，管现什么相都是可以的。你要充满信心，你不要因为这个相你就不愿意现。当某一个尊师需要这个相的时候，那我们就现这个相。最起码来说，今天你需要我，是不是？如果我不现这个常佛相，那你听谁讲法呢？你就是这种因缘来听常佛讲课。所以常佛发现了，我自己观察一下，我就是有烦恼的人，是不是？那将来明明有一个人跟我讲阿弥陀佛，那么他也是一个烦恼的人，知道吗？只要你讲阿弥陀佛讲佛法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都是跟佛的化身它都是相应的，知道吗？也就是化身是随着众生心而显的，是你心中显现出来的，并不是我心中显现出来的，是你心中清净就可以了。所以见你的父母与如同见佛也是可以的，你的父母的心你并不知道，在你心中你现的是法，它就是清净的，知道吗？因为你回家去看你爸爸妈妈叫你不要做坏事啊，哎呀，这句话太珍贵了，我一下升起无上清净心，对他升起无上的清净，这一句话这个当下的体那就是佛，是不是？因为在我心中现的这个相是一瞬间而已，一瞬间在你心中是清净的，知道吧？你不管对方清净不清净，所以在你心中要清净起来，那个当下的一念就是佛的化身，因为尊身根本不可得，尊身是不可得的。所以啊、这个那么说我在讲法的时候呢，大家在听，说不定大家也是菩萨在来，一瞬间你在听法的时候，那极乐世界也有人在听阿弥陀佛讲法，是不是？也就是说啊、当下的这个一念的本体是清净的啊，不要分别对方是凡夫，我不愿意生佛想啊，不能这样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很多菩萨在此世界安住凡夫位，与尊生无二无比，这是无量寿经里讲的啊。 所以呢，就是说到极乐世界，你看观中画三十六百千亿画幅，一个观里面的三十六百万亿光，观众画每个观众画三十六百千亿画幅啊，到十方世界，到十方世界。所以这个就是九种因缘。那么第一项就是尘土欲要开始啊。第一项就是佛身的光明，复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这一真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计，或到百佛世界，或到千佛世界，其二言之，或到东方恒沙佛界，南西北方设为上下，亦复于是。何有佛观照于七次，像释迦牟尼佛和一游行，二三四五游行，于是转备乃至造一佛场。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爱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南师光佛，无尘光佛，超日月光佛。这一段就是像佛陀的光明啊，这个威神光明呢，威是威德的，神是神力了啊，神是通大之意，威即广大之意啊，威人这个很有威力，这个威就是震慑的意思。所以复告阿难，就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他说无量寿佛介绍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的时候，介绍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呢，就是说这个无量寿佛，他说威就是威舍，正舍就是摄其十方诸佛叫威，所有诸佛啊被阿弥陀佛一念所摄起，是不是叫威诸佛名。所以这个神是通达之一啊，他可以遍满十方，叫神。诸佛光明所不能，所有的诸佛光明所不能及。一般人呢，只认为说，是不是阿弥陀佛光明第一？这个诸佛的光明就没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大了呢？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佛佛它是平等的，没有大跟小之差别。但是呢，菩萨光明还有一份无明啊，在《无量寿经》里讲到，就是阿弥陀佛光明出来以后啊。释迦牟尼佛的光明跟阿弥陀光明后一体，就一变成一了。所有的诸佛，所有佛的境界，佛的光明遇到阿弥陀的光明都合一，合二为一。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样的。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时候，你的性光跟佛陀的光合二为一，你的这个法性光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的话合二为一，然后你的这个性德跟相德，随着阿弥陀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啊，有出现你自己啊，可以动念一刹那时间可以化无量身、无量诸佛显现。那么说，为什么你能够一瞬间化十方诸佛呢？化三十六万亿诸佛呢？因为你跟阿弥陀的化身、化光合二为一，知道吗？所以法身、报身、化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就合二为一。懂吗？所以呢，这个里面是没有大小的，不能说这个念阿弥陀佛。如果你明了以后的话，你就知道十方诸佛是心心相念的，十方诸佛是心心相应的，十方诸佛光光护照的，十方诸佛光光护圆圈，灯光跟灯光射在一起，没有一个我光出来了把你光给灭掉了啊，没有的。我们人间它就是有的。比例来讲，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啊，很多一百个法师在这个地方，然后突然来了一个中国佛教的协会会长来了，然后大家眼光就递着他看去，然后所有出家人都不在乎了，是不是？你就看着这个会长一下来了，哇！或者说，很多的乞丐，然后出现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这个开着宝马，然后穿着华丽的衣服，跟那乞丐在一起。然后你一瞬间他在那个地方光芒四射，然后你眼睛就看到那有钱的人，所有的乞丐你就不看了，世间都是这样的。 但极乐世界不会这样的，极乐世界不因为说看阿弥陀佛来释放诸我就不看了，没有这样的道理，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跟释放诸我合二为一，就马上就心开一点。如果你看到了阿弥陀佛释放诸佛，你自然会赞叹，知道？而赞叹释放诸佛就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就赞叹释放诸佛，这里面没有取舍的。啊，佛法里面没有说啊，阿弥陀佛第一，然后所有的佛就变成宾客了，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诸佛还是被你所赞叹，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像，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才有取舍，才有取舍之念。佛的境界怎么会有取呢？如果你遇到佛光，就已经没有取舍了。那么这里遇到一阵佛，自然赞叹所有诸佛，知道吗？就像我们皈依三宝一样，皈依佛是天下所有的佛都赞叹。都要赞叹，皈依弟子是吧？那么说在皈依法以后呢，只要是佛陀讲的法都要赞叹，皈依僧以后呢，天下的出家都要赞叹，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不应该说啊，我皈依某一个师父，我就不皈依那个师父了，我皈依这个啊，我皈依阿弥陀佛，我就不皈依释放诸佛了，我皈依这个啊常佛法师，我就不皈依所有的出家人了，我皈依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我都不要了，这种观点一定是错的，知道吧？所以佛法里面没有取舍的概念，有取舍就错。从这里面思维可以看得出来，依法同一切法，一切法在依法之中，它是应该无二无别。所以你通了依法，所有法都应该通，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个卫生第一。那么说二，他个人愿力不一样，但是呢，他的解脱和他的功德光明一点都不会退失，是吧？所以有的佛呢。这个，那么说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光显现出来，释放诸佛的光跟他同为一体，但是呢所有的菩萨光皆也不能显，是不是？连什么连一尘不住菩萨的光都放不出来，为什么？他有无明，有一念无明也不行啊，有一念无明，那说他的光就变成相似啊，相似啊，就是于他的光明，何况你是阿罗汉菩萨，是不是？他光就不能显现出来，看不见了。所以这里面一直是赞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释放诸佛。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释放诸佛所赞叹，没有说释放菩萨所赞叹，行吧？他就是赞叹释放诸佛功德。你看无量寿经开始就是释放诸佛，无上正佛现前，华严经界里面还有无上个次第菩萨现前，啊，这个别的经典包括华严经、法华经里面。还有很多菩萨现前，楞严经呢，啊，这个所有的经典都讲有菩萨现前，还有楞严经，你看，这个关中有很多的聚山持这个很多的天人把布，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放光的时候，天上很多的聚神过来，但是呢，阿弥陀佛就不一样，释放诸佛徒弟选，是吧？只有一正观音狮子在两边，那就是还在两边，在两边呢，观音狮子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一个两个使者啊，所以菩萨光明就不能显啊，所以他赞叹的为什么要赞叹诸佛或者是佛佛下念？为什么是讲佛的功德不讲菩萨的功德？因为这个证明这个无量寿经是讲最究竟的境界啊，也是佛陀的本源。就是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出自本源，未说弥陀本愿海，这是三岛大师讲的。释迦牟尼佛出世因缘为欲令尊生处于生死，是吧？欲拯救尊生处理生死。那么说为说释迦牟尼佛出世因缘为说阿弥陀佛的本愿海，就说阿弥陀佛的大愿，而因为那个地方是佛跟佛所摄起的，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成佛。成佛目的干什么？就是要利于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所有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先是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发的愿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发的这个愿，我先成佛后度众生，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发愿的。所以地藏菩萨我去度众生度尽我方证菩提，就是地藏。如果大家发愿的时候呢，你是发什么愿呢？要说地狱不空是不是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发地藏菩萨愿了。那你就说你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成佛，我为了发地藏菩萨大愿，那也可以，那就不成佛，生生世世做因地藏的菩萨啊，也是可以的。第是我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满你的愿望， 啊，你相信不相信？难道阿弥陀佛不满这个愿望？他肯定会满你这个愿了。如果我们把阿弥陀佛真理搞清楚了，你说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只要成就地藏菩萨，他也可以满你的愿。你四十八愿第四十一愿到四十八愿全是满菩萨愿，满菩萨愿，不但不退转，还能够获得种种这个福的功德，是吧？都是他从这个第四十一愿到四十八愿啊，闻到阿弥陀佛就能第一人、第二人、第三法忍，获得三法忍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退转了，已经不退转了。不退转的菩萨，往不往生已经无关紧要了，是吧？你在此世界做因地菩萨也是可以的。那但是有释迦牟尼佛呢，他要成佛到西方极乐，先成佛度众生。他说世行在此世界，在娑婆世界来成佛八千法，他成佛了一次。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成佛，我告诉他是怎么来的。他来一批堕了这一批众生，他回去他就进入了法性。他在法院来，法院来的之前干什么？就是变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欲发大愿，发弥勒大愿，或者说发这个将来还有很多佛的这个愿，发愿以后呢，成就将来后一世的众生。那么说乃至娑婆世界，他要不停地示现成佛，示现发愿，他发愿的时候摄起的众生就是他的依报庄严，他的依报里面的众生。那么说他依报里面的很多的众生都是他过去发的愿，在因地上发愿所成就的众生。等这些成就的这一批众生成就的机缘成熟了，他又来成佛，成佛又把这一批众生度完了，就像我们轮华三会结束了，后面呢地狱恶鬼畜生或者天上某，因为宇宙太大了，众生是度不尽的，知道吗？所以呢，那文殊苍蝇他都是要成佛的。那么这些众生释迦牟尼佛再吹一口气就度了他们了，他下一辈子一转身他也做人，做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来世的时候要劝他行善，劝他行善，舍身啊，收肉啊，然后舍眼睛啊，舍骨头啊，舍骨髓啊，来把这个把一个小小的西中剁成苍蝇，剁成蚂蚁，剁成这个老虎狮子，然后变成人，然后一直转，他释迦牟尼佛不停舍，一直舍他做人，知道吗？有时比较快的情况下一下子蚂蚁就做成人了，他慢的情况下的话恶业太重嘛，他有的八亿劫都离不开蚂蚁身了，但释迦牟尼佛从来不会放弃他的，他就观察蚂蚁身，他还能观察他八亿劫都没做过，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弃，他这次不行，下一次再来。所以呢，这一个轮化会上没有逗他，再一个轮化会上再来逗他嘛，他就生世是这样做。所以他来此世界居然呢不停的成佛，不停的逗众生，不停的成佛，不停的逗众生，他一来此世界八千法了，你知道吗？可看出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受了多少苦情啊！我们回家去哭吧，是吧？我们回家去上去流泪，那真的可以把眼泪弄干了。所以人家问他说：“佛祖为什么不流泪啊？”后来他有一个法师，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就是说为了度众生，把自己的身熟肉熟子，把妻子儿女孤亡，包括自己的骨髓都救济给众生，他并也不是度一个人的，无量无边的，他有强大的这个忍力啊。那我们一个人都受不了，是不是？一个人诽谤你一向都受不了，都哭啊，伤心了、啊、然后我不干了，我回家去、啊、是吧？一个人骂你一下都受不了，那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苦是天下众生，我们娑婆世界不是娑婆世界是三十二天之内，知道吗？他现在那个摩诃娑罗天王中一场定二场三场四场才到最后面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成佛，知道吗？他在那个地方成佛做菩萨的时候就把他们度了，在那个天上一场二场就把他们度了很多，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成佛，专程到娑婆世界来成佛。所以呢，三三天内叫娑婆世界，这是一个世界，知道吗？娑婆世界就是在这个三三天内有多少众生呢？我们地这个三三天里面有多少个地球？有多少个四大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四大部洲为一个三，那我说成三天三三天 你说这里有多少尊山？我们人道的尊山只有61啊，就是人道，人道只有61啊，还有登南西北洲呢，是吧？还有你说三三天呢，每一届每一届的天里面尊山多少？你看华严经的尊山无量无边的尊山，人家一弹指就无量无量无边的尊山呢。所以释迦牟尼佛肯定不是就光度我们一个人，就是他们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世界的体的话，就有无量无边的尊胜，所不见的尊胜。但释迦牟尼佛的一心承受，就是用一念之间来承受他，所以他这个百千万亿人在问他的问题，他说他毫无内心中不会受任何惊讶、恐惧、害怕或者担心或者劳累，并且都是紧紧地凝固在自己心上，我不会放去任何一个问题。所以尊胜在他心中，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的问题，释迦牟尼全部解答，这是对佛来讲很小的一件事情。那十方世界多少尊胜都在问他，所以他有化无量身吗？他有化无量身来度尊胜，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说我们尊胜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是释迦牟尼佛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就是我常常讲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诸菩萨护念我们，护念我们的善根在增长。我们微小的善根都是福德身，我们就是靠善根活在世上。我们的福性里面爆发起的善根，不管你到天哪还是到地狱，靠善根维持的。你的身体，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你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大海啦、高山啦、这树木啊，还有青山绿水冲下丘的啦，所有的都是佛陀的血，都是佛陀的血，佛陀的肉啊，佛陀的手指而供养之，我们一直在受接受佛陀的供养啊。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忍受不了呢？某一个人说你就那么受不了呢？是不是某一个人说你一下讲你一下，还要稍微推你一下指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呢？所以想想这种功德的话，那说你自己啊，自然而然你可以接受它，是吧？所以在娑婆世界啊，就是说我们不想去佛陀，也不希望我啊，这个这样的解脱就可以了。他不是要你去报他多大的恩德，就这样。你说啊，我一定要报佛恩了，我要舍身肉了，我舍不了了。佛陀不要你去舍，你知道去回归解脱就可以了。佛陀就一定就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能够晓得回家去，就是施恩怎报，你就是真实的大报恩者，是吧？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帮助释迦牟尼弘法也是可以的，知道吗？所以大家啊，在这里面升起信心，阿弥陀佛。